诗篇十八篇，这是诗篇里面其中一个特别长的诗篇。它一共有50节，这篇诗篇的诗题也很长，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灵长大概是一个音乐同工，可能是他的诗班指挥，或者他们诗班班长，大概是这个意思哈。他们的一个诗班的一个负责的同工。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的话说，所以这个有可能写在大卫开始作王的时候哈，因为那是扫罗死了以后，大卫开始作王。也有可能写的再晚一点，因为这里不只是讲到扫罗，还讲到叫他脱离一切的仇敌，所以甚至有可能是他更晚年的时候写的，对吗？哦，那个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了。但是因为在21节他说，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有的人觉得大卫后来不是在88的事件上犯罪，后来又有数点百姓的罪，所以有可能这篇诗篇写的时候他还没有犯这个罪，他才会这样讲。我倒不觉得是这样。第一，他就是还没有犯这个罪之前，我想大卫也不是完全没犯过罪哈。第二，我想当大卫虽然犯了个罪，后来当他回转，他也知道神的赦免的时候，他还是可以这样说的。我觉得这是这样想反而更好，因为神的儿女也应该可以这样，对吗？好，我们不要一直的纪念我们过去的亏欠，我们的失败，我们可以起来说，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实际上我们应该要这样说的，不是吗？你们听懂我说什么？如果你觉得你不太能这样说，你会常常回到说，可是我有亏欠，我有怎么样，那么我想你应该要做出一个选择来，就是选择接受这些话，过于选择你自己的感觉或者过去的想法，是不是？选择到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是要使我们改变我们的想法，而不是你读神的话去找到合乎你想法的东西去接受的，不是哈。虽然我们也用我们原来已经知道的一些逻辑的观念、一些想法来判断应该怎么样了解神的话，可是同时我们也不时的要被神的话影响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观点。事实上，你读诗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它会逐渐影响你的感觉。有的时候我们遇见一件事，我们就有一种感觉，那一类的东西不是说就是如影随形，一辈子跟着我就是这样的人。你不要这样想，因为有一些碰到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些反应，我们的感觉不一定是好的，不一定是对的，而你可以逐渐在这一方面有进步的。而诗篇这些诗的题材的东西，其中很重要的让我们去进入那种味道，其中一个就是帮助我们逐渐的变成一个遇见同样的事有会变成有另外一个感觉，听懂吗？我们旁边总是会有一些人做一些事让我们不太习惯，甚至有点讨厌的，可是我们也可以逐渐的变成一种人，碰到那种情形的时候，我们不再立刻升起一种很讨厌、厌恶，或者是很想躲开，或者是像这样的感觉，而我们可以有另外一种感觉出现，就是很自然的想到他另外一面，他有像基督的地方，而觉得那是很有意思的。那你并不是说你就是有那种感觉，可是你需要用理智去告诉自己说那是很有意思的。开始也许你这样学习，可是最好我们逐渐变成连感觉都是这样，毕竟不是只有我们的心思要成圣，我们的感觉也要成圣，不是吗？哦，而 诗的题材，我们用吟咏这样子的方式去读它的其中一个作用就是这样。所以今天上午的课程我用了蛮长的时间，没有直接讲进诗篇，而是用锡安这个重要的词来讲到整个那个味道。如果你熟悉一点大卫的一生，大卫这个人，那么你读这些诗篇你的感受也会不一样，而这些都会逐渐的让我们这个人的连感觉都会有一些改变，对不对？了解我的意思吗？嗯。这诗篇，这篇诗篇有很多话我们可以更多的注意啊，像第一节第二节，其实你可以经常放在你的口中，放在你的心里了，把第一节第二节吟咏一下好不好？你看大卫很懂得祷告的时候，不是只是求神怎么样，而是宣告神是什么，对不对？这种神是什么的宣告意味着大卫对神有更多的认识。有时候我们称这些东西叫做神的属性， The attributes of God， 在神学上这个叫神的属性，那个字 attributes， 会拼那个字吗？ A-T-T-R-I-B-U-T-E distribute， 你们会拼吧？distribute 就是分东西给人那个分，可是 dis 改成 a 就是 attribute， a t t r i b u t e 加个 s， 因为它是有很多属性。神学上系统神学里面神论会把神的属性分为可传递的属性跟不可传递的属性。什么叫可传递的属性呢？就是神造我们可以把这个属性就直接跟分享给我们，比方我们都懂一点爱，神的慈爱的属性是可传递的，诚实可传递的属性，还有像什么？神还有什么属性啊？大声一点，我刚只讲了两个，爱跟诚实啊，还可以讲很多的啦。还有什么？公义，神公义的属性是可以传递给我们的吗？啊，当然我们里面有一点公义嘛，哈，其实不完全，可是我们懂什么叫公义。还有呢？啊，良善，啊，很好。还有呢？恩慈，还有呢？信实。哦，你可以开始走上轨道，把圣灵的九种果子都说出来。那个当然是神的属性，神有那种属性，他才会结出这种果子来嘛，对不对？嗯。所以不要忘记喜乐也是。那九种果子几乎都是属于可传递的属性。什么叫不可传递的属性呢？比方他的永恒性，他的永生他没有办法直接给我们。如果亚当夏娃肯继续吃生命树的果子，至终他们要完满的享受永恒，可惜他们失落了。所以现在基督的救恩使我们从头开始。基督的救恩从一个角度来说，并不是把我们弄成最后的完全，而是叫我们回到亚当失落的时候的情况，就是有一个完全的在那里，但是最后要达到丰满成熟。这种完全的两个意义你了解吗？一个是就是完全，另外一个是那个完全会成为丰满跟成熟。听有无？听有无？我们就用人的成长来讲，小 baby 生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完全的？从一个角度来说是完全的，不是吗？当然是。难道他会三个月后才长出右眼来吗？五个月后才长出肝来吗？他一手就完全的，对不对？哎，你要知道，他不止生下来才是完全，他一个受精卵，他就是完全的，对不对？所有将来长成那个样子的基因都在里面了，对不对？对吧？嗯，一怀胎就是一个完全的，种子也是完全的。这种完全你了解吗？揣摩一下，这是一个比喻，可是这是圣经用的比喻， 虽然因为圣经的时代当然不会人一般人不会知道基因啊这些事情，所以不会那么明确讲，但是有一点这个意思。可是这个孩子虽然是完全的，从另外一角度来说不太完全，他还没有长大成熟，是不是心智能力各方面都要成长，最后长大成熟了，那是另外一种完全。好，圣经也是这样写的，我们一得救是不是叫神的儿子，是吧？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称他为天父。如果我们不是神的儿子，你敢称他为天父，那不是好好笑吗？我如果不是英国女王的儿子，我碰到他说妈妈，那不是很好笑吗？我们台湾人有时候很好笑，就是这样，孩子常常生病啊，就到去给神明，到庙里面要给神明做儿子。如果神明真的比我们大，他干嘛接受你做接受你的儿子做他儿子？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哦，可是神确实要我们做他的儿子，可是有时候我们不太像，对不对？就因为我们不太像，我们不太敢称那么完全的称呼自己。保罗也是这样讲的，到有一天我们完全完满的时候，连身体都得属，叫做得着儿子的名分。保罗在这个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讲，他在以弗所书里面，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有一天我们要有神儿子长成的身量，有吗？那所以我刚刚说圣经用这种方式来讲，但一起头他并不是说逐渐的拼凑啊，现在那个大楼已经盖到第几层了，逐渐成为完全，我们这个人的成长不是这个样子吗？哦，不是长出脚，过了几年长出肚子，然后长出胸膛，长出两只手，长出头，我们当然不是这样。也不是人先有感觉，后来长出意志，后来长出思想，也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一起头就是有的，那是一种程度的完全，最后达到成熟，或者说一个 fullness， 一个丰满的身量。做儿子也是这样啊。圣经里面有关这个完全的道理，哎，我们有一些概念是很重要的哈。完全的道理常常最能说明我们有时候讲的已然而未然的道理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我们一得救，一旦我们全心归向主，我们就是完全人，就圣经写的啦。你看希伯来书第十章就有写这个话，希伯来书第十章的第十节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以前我们讲希伯来书跟大家讲，有的时候我们传道人把成圣的定义太集中在未然的那一面，所以常常说成我们得救的时候是称义，慢慢继续追求会成圣，可是罗马书一点都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出得救了好多年，前几年常常听人家讲都是这样讲法的，可是我不觉得这是圣经的道理。圣经的道理是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就被称义，可是我们也成圣了，但是无论称义成圣我们都还没有完全，你知道不知道？因为义要最后要结出义的果子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你信心开始被称义，你继续用信心走到底，至终有一天义会达到完满的地步，叫它结出义的果子来。成圣也是一样，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说，有一天要结出我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成为神的奴仆，后来就会结出成圣的果子来。所以一起头就有一个栽种，任何栽种的东西都意味着一起头就是完全的，像种子像胚胎一样。然后希伯来书十章的十四节说，因为他一次献祭，你已经记得了，希伯来书第十章讲到一次的时候，这里有三次讲到一次，原来用的字眼都比这个强烈，就是一次而永远的意思，英文叫 once and for all， 一次而永远。他一次而永远的献了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不是在讲将来的展望，而是当时就是这样的，我相信。可是有另外一种完全，是最后的完全，你能不能分辨这个？ 那我已经告诉你，如果不太能了解，至少你就用胚胎去想它嘛，就是胚胎是完全的，最后会长成。嗯，那我就完全而言是这样，我给你另外一个经文，你大概比较容易接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有一个地方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完全了，保罗说的，有没有？对吧？所以连保罗都还没有觉得他是完全的。可是紧接着他就这样讲，十四节还是十五节，他说你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那表示腓立比教会有比保罗棒的人哦，属灵的人哦，因为保罗自己还没有完全，却称他们是完全人，对不对？你了解我在说什么？那是第几节？十四还是十五？啊，腓立比书三章，你们中间凡是完全人，十五节。嗯，可是我想那一段圣经就是正式在讲到完全的这两个层面的很典型的经文，就是保罗讲到十五节的时候，意思是说那个一起头的救恩带来的一个完全。哦，可是我们继续的追求让神做工在我们身上，期待有一天那个完全达到完满。保罗觉得他的完全还没有达到完满，所以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完全了，已经得着了，这样懂吗？许多年前我记得读一本书开始思想，而且开始逐渐的更认识这个道理，那个是穆恩德烈。昨天我提到穆恩德烈，穆恩德烈有一本书叫 Be Perfect， 嗯，中文有一本叫做完全人，它是美国活泉出版社出版的，美国活泉出版社出版的，叫做做完全人。穆恩德烈的书都很好，他讲内在的事情，内在生活的事，可是他常常不是只用经验或者是人的奇妙的见证来讲他，而是本着圣经讲。他的书有的时候有31章让你每一天读一章，有时候有12章，也有时候不是这个数目，可是他每一章一定都是，他几乎任何一本书多半都是每一章都是有一段经文或者一个代表性的经节来开始。做完全人也是什么新旧约跟新约圣经里面许多有关完全人的经文都列出来来讲。那这个关于初步的完全跟最后成全的完全，他在那本书里面有详细的说明，至少其中有2章就最明确的连他的标题就能说出这个道理。那一整本书里面有2章，一章的标题叫做是完全人却还未被成全，另外下面一章还是前一章的标题是尚未被成全却是完全人。这样了解吗？嗯，诗篇18篇提到很多完全人的话，是不是？你看刚刚我们读的这个21节提到他遵守了神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所以23节，诗篇18篇23节，我一起读：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大卫很清楚说他是完全人，对吗？哦，这个穆安德烈在那本书里面所做的说明，我个人蛮喜欢、蛮同意的。他说在旧约时代讲到的完全人比较多是在强调他有一个完全的心，他有一个 perfect heart。 大卫有一个完全的心，我们中文圣经常常翻成另外一个字眼，所以你没有看到那么多提到完全的心。我们中文圣经常常翻译作大卫存诚实的心行在神的面前，他翻的其实很对，因为完全的心跟诚实的心是相合的。事实上在圣经里面提到做完全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大卫，因为有关成为完全人的经文很高比例都是跟大卫有关系，或者在大卫的诗篇里面写的。而这个历史书里面每提到一个兴起的犹大君王，常常回到大卫的标准，说某某君王，他说他不像他主大卫在耶和华面前存诚实的心。我已经告诉你原来是存完全的心。另外一个君王，好的君王，就是说这个君王他像他主大卫一样在耶和华面前存诚实的心， OK， 啊，再加上诗篇有许多做完全人的这样的经文啊，所以你想到做完全人，一定要想到大卫，这是诗篇的重要主题之一。所以他存完全的心，完全的心可以有一个意思，就是一个人就是全心的信靠神，不依靠自己，这是一种完全的心。一个人全心的顺服主，不随自己的意思走，这是存完全的心。一个人那样爱耶稣，全心的爱主，这是存完全的心。这些都不需要追求一段时间才有的。事实上你如果追求一段时间才有，你一定浪费一些年日的。一个人可以从一起头遇见主，就全心全意的爱主，全心全意的信靠他，全心全意的顺服他的话，他一定会走得更好，有很多宝贵的产业他会更容易支取。所以不要因为听有些人见证，他们信主好几年，后来才流着眼泪，一边流泪一边顺服，虽然那个经验有点精彩，可是不要拿他们当榜样，那不是最好的榜样。彼得不是这样，彼得一被主呼召，他们就撇下一切跟随主，都是这样，他们就是全心爱主。保罗也是嘛，保罗有没有经历过说得救了，然后慢慢火热起来？没有啊，他一得救是全心全意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这样，对吧？如果你以前不是这样，也不要太懊恼，从现在开始做这样的人就好了。不要把追求以为说我们逐渐有一天能够更顺服叫做追求，不是啦。你没有完全顺服之前，几乎可以说你的追求，我不能说都没有意义，可是至少还没有很上轨道。希伯来书第五章虽然有一句话说，基督自己在肉身的时候，因为成为人的样子，他说他既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那个意思并不表示他原来不顺从后来学了顺从，如果是的话，那就表示基督有罪，你知道，因为人一不顺从就叫做罪，你知道不知道？所以基督一定不是，他一定原来就顺从。那为什么那里要说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呢？那个意思就是说他就是顺从的，可是有时候忽然来了一个环境，会使得我们原来的顺从的心受到考验，可是他没有失败，他在那种更不容易环境里面还是顺从，忽然来另外一个考验，又是另外一种场景，另外一种冲击，他还是顺从，一次又一次经历人有可能遇见的各种冲击，他都没有失败，这个叫做他因所受的苦难学的顺从。我相信是这个意思，懂吗？最好基督徒的生活也是像这样，在每一个不同的环境里面都这样。有的人需要神给他一个特别的环境，他才开始学习顺从。可是如果你能够一起头，就不是因为遇见苦难搞不下去了只好顺从神，而是能够一起头，就因为神的吸引，很自然就把一切都归给他，那是更好的。 OK， 所以即使你不是这样，你现在可以开始这样，而且当你带领别人的时候，也不要把福音讲成那个样子，好吗？所以存完全的心。可是在新约时代，神不但要我们存完全的心，他还要我们做一件事，就是在很多方面要成为完全。新约时代的完全的标准很可怕的，所以你如果不赶快有完全的心，你会离那个标准太远太远太远太远。新约满起头，主耶稣一起头的登山宝训里面就这样写，他说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他讲到神的爱普及大众，然后在讲完这些关于神的爱之后，他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好可怕，跟神一样完全。我相信在那里没有把神不可传递的属性给我们了，包括在内，我们不可能在他的不可传递的属性上面像神一样完全，对吧？你没有办法像神一样充满万有吧，你没办法像他一样活在永恒里面，像他一样完全不改变，不会改变是神不可传递的属性。 我们刚刚在虽然说神学上称这个叫不可传递的属性，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不会有，而是那个需要就是借着救恩，有一天神要把我们建造成跟这个有份。可那个不是他造的时候就能够完全给我们的一种属性。所以我觉得在圣经里面确实是这样，穆安德烈这样讲我也很同意，神希望我们的爱跟他一样完全。当然这个要有一点说明啦，因为神可以同时爱世界60亿人全部爱，对不对？而且全部都照顾得到，你是不行的。你同意你不行吗？如果我们爱人如己，要普及于全世界每一个人，今天中午你不应该吃饭的，因为世界上正有人正在挨饿。你要爱人如己，你不应该他没有饭吃你还在吃饭。可是显然那不是神定规我们一定要这样，对不对？所以我们爱有我们的范围，至少在你知道的接触的范围里面你应该有这个爱，我想的是对的。但是神同时可以这样，可是在至少在你接触的范围里面，你对人的爱应该是像天父的爱那样，这是主耶稣说的，对吧？这样了解我在说什么哈？还有什么东西神在新约时代要我们完全到像他一样，你晓不晓得？我相信喜乐，神希望我们像他一样喜乐，因为他说我把我的喜乐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哇，这个满足应该是一种丰满，一种完全的意义。所以有一位神的仆人讲得很好，他说我们都还不够喜乐到神要我们那样的喜乐，这是你继续追寻的目标，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喜乐的人，而不是有过狂喜的经验而已。你出信主就可以在一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有狂喜的经验，可是我们成为喜乐的人是另外一回事。 OK， 了解我的意思？你一定要在聚会敬拜赞美之外的时间也做一个赞美神的人，你才有可能常常喜乐的。我相信神要我们圣洁像他圣洁一样，因为这是圣经说的，约翰一书3:3。那你说凡像他有这指望，什么指望呢？前面说有一天我们必要像他，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约翰一书3:3说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而且新约还有别的经文提到成圣圣洁的时候用完全那个字眼，在圣洁上成为完全。可能你还要可以想到别的，可是还有一点神希望我们像他一样，就是平安，你能够进入真正的安息，那个叫神的安息，那叫进入神的安息，对吧？他们在旷野，神说他们就是没有进入神的安息。可是有一些东西神好像没有要我们立刻像他一样，一个就是智慧。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还在属肉体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有神那样的智慧。所以你不要看到一个人说这种话，说我一眼就把他看透了，不会啦，你无论谁就是你最靠近的你也不可能把他看透。像我太太，我跟她生活了那么多年，有时候还会从她看见新鲜的玩意儿。虽然我们的智慧上不能像神一样完全，但是神应许我们另外一种完全，叫做够用的智慧。那如果你们中间有缺少智慧的，可以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主，主就必赐给他。你需要的时候会有够用的智慧。我自己相信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时候拥有的智慧是属于这种够用的智慧，而不是像天父一样完全。因为他，你说可是他神的儿子，对了，他还是带着神性，可是因为他把自己局限在人的范围，对不对？你只要看到他已经没有同时拥有神的无所不在了，对吧？我也想他没有拥有神的无所不知，但是他够用，当他需要的时候他一定会从神知道人的心是怎么样，人会怎么样，而能够做正确的选择。 能力上也是类似的情况，就是我们现在还不可能有跟神同等的能力，可是我们可以有够用的能力。这是保罗经验的，他说主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能力也可以完全，不过那是一个够用的完全。这你能分大概的分辨吗？懂我意思哈？这张圣光这一篇诗篇好几次提到完全，像32节说，唯有那一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可是我喜欢大家看25、26节诗篇18篇25、26，来，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这段话蛮有意思的哈，你想要神怎么待你，最好做怎么样的人。其实这个是主说的啊，凡有的还要加给他的意思啊。比方如果一个年轻人，他利益一定要跟一个也是认识主的人，他才要交往，才考虑结婚，神也会这样对待他。虽然神有时候对待他的意思就是叫他不要结婚。可是如果神要为他预备，他一定给他预备这样。如果一个人觉得说，我不只要信主，还要跟我有一样心志爱主，要好好跟随主侍奉主的，神也会这样对待你。这是这句话的意思吗？完全的人，神也完全待他。我们刚刚是从第一节讲到这些事上去的，我讲到第一节第二节讲到神的属性哈，我觉得我们常常默想神的属性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你要生命更成熟丰富，你要觉得你的生命更安稳，也就是你更能够信靠神，跟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一章我用了诗篇第九节的话来做标题，叫做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那是诗篇，对不起，不是诗篇九节，是9篇10节，讲错了，抱歉。诗篇第9篇第10节说，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而且认识神的名字的人会比较刚强，同意吧？这是圣经里面的话。我读出来看你知道不知道这在哪里，这有点偏僻，看你知道不知道。他说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很棒的话，可是知道不知道他在哪里。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出现这段经文的那一卷书有12章，我把范围缩小成没有几卷书了。问题是你不知道哪一卷书有12章。全本圣经哪一卷书有12章你不知道啊？但以理书，你是看目录的是吧？很聪明，最好你不需要看目录也要记得圣经每一卷书有几章哈。但以理书11章32节。但以理书11章32节，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很宝贵的经文，对不对？认识神的名字是永生，有没有这种经文？有没有？经文不是直接这样讲的啦，经文是这样说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这个出现在哪里？在哪里？还要我提示你吗？圣经的1000节也在那一卷书里面。我怎么知道圣经第1000节是什么？你们没听过啊？圣经第1000节是教会最常贴在门口的那一节圣经，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那一节圣经是全本圣经旧约到新约的第1000节，你不知道吗？ 啊？现在知道。约翰福音的17章第3节有我刚刚那个经文，主耶稣大祭司的祷告里面第三节，17章第3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多背一点圣经好不好？哦，像我刚刚讲的这些经文不是太偏僻的啦，应该要背的啦。那我们多思想神的属性跟认识神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被圣灵充满是认识神很重要的事情。好，可是你不能靠被圣灵充满、圣灵里面的各样的经历来认识神而已，那只是认识神的一部分，或者说认识神的一面。神有另外一面，那些不是用很激情的经验来做代表的，那个是一点一点逐渐我们整个生命都会跟神因此更扯上关系。你默想神的属性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更多默想，更多有认识，那就意味着你这个人跟神的连结，那个黏在上面就越来越黏得更紧一点。你现在看，你更多想到神的爱，而且不是笼统的用一句话说哦神爱我们，而是真正的细腻的，包括在你生活中，在那些看起来好像很不像样或者很不堪或者很低沉的时候，你都里面很确定的说神爱我，神就是这种无论我怎么样都是爱我的那一位神。有的时候我们用父亲的爱、母亲的爱讲神的爱，可是父母的爱都不会像神的爱，因为他们总有一些让我们失望的地方，可是神没有。所以你一定要默想神的属性，你不能完全用父亲母亲的爱来推想神的爱，何况世界上现在有很多人都受过父亲很大的伤害。可是你可以思想神的爱，你如果看着人的榜样，有时候你父没有一个好父亲，你可以看看你周遭有一些别的，也许是一个长辈甚至一个朋友，他们身上有好的父亲的形象，或者你自己揣摩认为希望的父亲是怎么样，然后你把这些用在神身上，神一定比那个都更好。那这样去思想神的这些属性，很自然就会帮助我们跟神的连结更紧密，对不对？如果你更认识神的爱，你一定会跟他更紧密的。所以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而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你读圣经有没有常常留意这个，看到神的属性，而且去默想他？至少你现在已经知道什么叫神的属性了，是不是？你这些你都要记一下了哈。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学院好像比较不会特别去开系统神学的课，还是有？没有。可是我至少我来上的课，每一次我来都提到不少系统神学的东西，你知道不知道？神学里面有系统神学里面的东西，有时候我会直接这样告诉你，要记一下，不要到时候人家说你读过什么神学，我读过惊奇领袖学院啊，系统神学有没有读过？没有。不要这样跟人家讲，你当然有，虽然没有明确那个课。像我们之前我来讲希伯来书，那是一卷讲到基督的神性跟人性讲的最精彩的经卷之一了，那是系统神学里面的基督论的要点呢。不，当然你只靠我讲的这些零零碎碎这些不够了，你自己有时候有机会去整理一下，你自己更深入的去读它蛮好的啊。那像18篇第1节第2节这种话，其实你不只是默想它的属性，而且你应该常常放在你的口中，把它讲出来，引用出来，就像大卫所做的一样，可以不时的说：“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这里面不只讲到依靠，还讲到爱慕，对不对？哦，有的人在这里加上东西，比方啊，他发现他胃出了毛病，他可以这样说：“耶和华我胃的力量，我爱你。”这个蛮好的，不是吗？也许你是心灵上面有一些软弱，比方你觉得你不够有信心，你可以说：“ 耶和华我信心的力量啊，我爱你。你可以加上这些，不是吗？哦，后面那些话蛮好的，耶和华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一样一样的。他没写的你也可以加上去，凡是好的东西，神有一个名字叫他是，不是吗？这就是开了一个支票，签了名，然后数额随便你写的支票。当然你不要写那种说耶和华是我的乐透头彩，小心有叹息在你里面。可是你真正的生命里面有的需要，你都可以把它加上去。其实是一篇很棒的诗篇，不要忽略它，好吗？还有一些我没有提到的经文，有一些是我们平常也会有人提到的，都是很好的啊。它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等等，都很好。OK， 来，我们来看看诗篇二十五篇。我早上跟大家广告，我们要讲这一篇诗篇。诗篇二十五篇是诗篇里面很要紧的一篇诗篇。好，基督徒常常会有这个问题，就是我如何明白神的旨意？也传道人应运而生，常常有这种教导。这是讲到明白神的旨意，或者说神带领我们的道路最典型、最要紧的圣经经文之一了，《诗篇》二十五篇。你看，我们读一下，比方第四节、第五节，一起来。终日等候你。上礼拜我好像提过这个，我终日等候你，就出在这里。Teach me thy way， 英文圣经这样翻译，把你的道教训我，教导我你的道路。我们很容易想到我们的道路都是指着我应该在哪里工作，应该跟谁结婚，像这一类的。其实当诗篇大卫讲这些的时候，我想他不是指的这个。神的道路是一个生命的道路，你同意吧？大卫在别的地方很清楚讲，你把生命的道路指示我，是生命的道路，是我们这个人应该怎么样走。所以如果明白我很需要顺服神，那是一条生命的道路。我应该常常喜乐，这是不是生命的道路？是不是？求你用把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垂听我们祷告，有可能是教导你要常常喜乐。我们应该渴慕神，而且喜欢花时间亲近神，这是不是神的道路？事实上我告诉你，这些是最基本的、最要紧的神的道路。一旦我们走在这种道路里面，你想要在其他那些方向性的指引，该做什么事、该跟谁在一起、该怎么样的那些决定，就更容易自然地临到你。多半的时候，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多半的时候他并不是需要刻意去祷告，到听见一个声音，我翻开圣经，或者照那一天的读经进度，主有些话、原来主是这样的意思，叫我去做这个或不要做这个，这种神的带领多半不应该是这样的。有的人把明白神的旨意讲成这样，我个人并不同意。有的人教导关于神的带领，就会强调说你要有话，要有神的话，然后一些见证，就是说比方可能你按着次序读一段经文，每一天灵修的经文，或者是按着日子读一些灵修材料，结果那一天你心里正在考虑想要知道该做还不该做的事情，就借着神的话好像提醒我们。教导这个人自己也有一些经验，其实他本人一定不是像他教导的那个样子。有的人他自己其实走在蛮正确的道路上，他的教导不一定很完全正确，因为他生命里面还有许多的配备，他教你的时候并没告诉你。他可能是一个不太已经早就对付过他的私欲、他的肉体的情欲的人。可是如果你不是的话，那么你一样读圣经期待得到一个答案的时候，谁知道你的想法是怎么样的？很可能你在期待，比方要祷告说啊，我喜欢一个女孩子，到底她是不是神为我预备的？ 然后读圣经要读到神赞同说那是神为你预备的经文，其实很容易读到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以前跟人家说，如果你是想要知道 yes 或 no 的答案，翻开圣经几乎每一页找到一段经文让你觉得说神在说 yes， 很容易找到，或者另外一段经文让你觉得神在说 no， 也很容易找到。你想要 yes 或者 no？ 就像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人问一个这个一个科学家说一加一等于多少，问一个小孩说一加一等于多少，小孩说二，问一个科学家一加一等于多少，科学家说我要想一想，有可能是一，也有可能是三，科学家想太多了。然后问一个会计师说一加一等于多少，他说你想要多少。我们有时候就是这样，我们自己有私欲，所以你想要得到什么答案，你很容易得到什么答案。OK， 你知道我刚刚讲那个笑话的意思？意思说你做了公司的账，你想要把它做成多少，我都可以帮你做。可是，在整本圣经里面都没有什么经文提到我们应该嫁给谁，应该去哪里宣教之类，把它说成是神的旨意，没有一处经文这样的。真的没有了。新约圣经讲到神的旨意这种经文的时候，几乎只有两件事讲到神的旨意，一个就是神永恒的旨意，比方像以弗所书就有很多经文提到这个。神在创世以前就预定我们怎么样，那是他的旨意，对不对？又按他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那时候讲到神至终要成全那个终极目标，那个是神的旨意。神安排什么？有一天要在基督里叫万有都同归于一，像这些事他都用神的旨意来讲的。他旨意的奥秘包括了叫外邦人跟犹太人可以一起同得同盟应许，同为一体啊、同就是一同承受所有的产业。这是至终的结果，他要让我们向他。新约圣经提到神的旨意，另外一种情况出现在什么呢？就像我刚刚讲的，都是一些我们生命里面的事情，比方我们都熟悉那个经文，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个经文总会背吧？你要记得后面有这段话，不要只是记得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后面说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另外一个地方也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四节吧，他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所以圣经提到神的旨意是指的这些。那我们如果说 teach me thy way 的时候，神要教导我们这些事，一方面让我们不时的擦亮眼睛，知道你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不是教会增长，是有一天我们都要被成全，虽然这个过程里面会有教会增长这一件事啊。那另外神要我们过这样的生活，就是常常喜乐，像这样当一个人常常喜乐，不为明天忧虑，常常让基督的平安在他心里做主，逐渐的学习外在环境的冲击，人对我们说的话，发生的事情，在我们自己身体里面遭遇的事，各方面的事都不再动摇我们，我们有一个稳定的心，那种人本来就是预备好可以让神自然的带领他，不是吗？而神本来就喜欢自然的带领我们。我再一次讲，我们生命当中多半要做的选择都是自然临到我们的，我们觉得好很可能就是神觉得好，事实上神喜欢这样，他希望我们有基督耶稣的心，他没有把我们造成 robot 机器人，他希望我们是有他的心，我们想做什么事实上就是神想做的，他希望我们逐渐变成这样，而能够这样就是先过那种生活，我刚刚讲要常常喜乐，不要为明天忧虑，彼此相爱这样的生活。所以我们生命当中的生活当中的选择就变成最主要，不是我们有话有什么神的话神的带领我们才去做，而是说 如果没有神的禁止，我们就很自然去做，哎，这个会变成完全不一样的生活的态度。可是这个才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的生活态度。我诉诸权威一下，以前我在别的课程可能提过这个人，叫 David Duplessis， 他是在生长在南非的白人，他可能是1905年出生的，大概是。他年轻的时候有一位大有恩高的一位神的仆人，举世知名的神的仆人，一大早去找他，给他说了一段预言，意思就是说，你过去在五旬节教会看见的神大圣灵大能的作为，比起现在我要告诉你的神将要做的作为，就算不得什么，而这个作为将要在传统的教派里面，神要做的，就是那些所谓圣公会、卫理公会、长老会、入浸泥会，所有这些，浸信会这样。他很诧异，因为当时五旬节教派跟这些传统教派是蛮敌对的，可是后来神真的成就这些事，今天很多传统教派都变成灵恩的，我们称那个叫灵恩运动嘛。最早期的圣灵的工作，二十世纪初那个叫五旬节运动，正确的称呼是这样。可是现在年轻的一代多半什么都统一称叫做灵恩运动。在那个灵恩运动里面，主所使用一个很重要的器皿就是这个弟兄，所以后来他们那一群人，就是那些传统教会的人，给他一个绰号叫 Mr. Pentecost， 就是五旬节先生。他的故事在橄榄出版的《主的小驴驹》那本书里面是他的传记。这个弟兄在听圣灵的声音上面应该是够杰出够权威了哈。有一次有几个学生，几个大学生围着他问他说，在一个营会里面，他说，我们常常听你说主对我们说，主对我们说，你怎么知道那是主说的呢？这个 David 弟兄就回答他们说，我今天在一些聚会里面，可能是小组聚会里面，听见有人起来做见证或讲一些话的领会的人，就说昨天晚上魔鬼对我说什么话。你们是不是把一些坏的意念、生起来意念称为是魔鬼对你说话？他说是啊。可是神说话呢？他说为什么你们把坏的意念说是魔鬼对你们说话？为什么不把你兴起来好的意念说成是神对你们说话？他们说我们以为好的意念是我们自己出来的，坏的才归于魔鬼。其实这里面包含了神造人非常重要的意义在里面，他是想要我们有他的意念，不是吗？所以他有没有可能，应该说他应该一直期待着能够把他的意念吹进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很自然就生起来意念，就是神的意念，对不对？懂不懂我在说什么？下一次你试试看这样做。可是这样说非常危险，因为我们的意念有可能贪心、情欲，什么东西都有可能有。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你，一定要先追求我刚刚讲那些事：追求圣洁、常常喜乐、彼此相爱、没有自私、不要发怨言这些事，懂我意思吗？然后 David Duplessis 继续讲，他说有的时候我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或者我在安静的时候，我的心思会飘荡。那我们常常学习安静都有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学会把心思拉回来，对不对？来亲近主。可是如果你曾经认真学习过这些功课，你慢慢你是一个心思更稳定的人，这是我们一定要学的，要经过一些年日，也不是太久。如果你认真学习，不会立刻完全，可是至少能够到某一个阶段，你不会心思常常飘荡，你更容易一安静，一把眼目转向主，很容易意识到他的同在，你的心安静在那里，好像你注视着神，看着神，神也看着你这样。你如果一个人更能够这样，那什么时候当你安静下来，心思飘到某一件事上， David 说主教导他留意那个心思游荡之处，因为其中有可能有神的旨意。他讲这个我很能了解，因为我有许多这样的经验，所以我读这个读他的书里面提到这个，我觉得我很同意他所说的，至少跟我自己已经经验的是相合的。比方我有时候想要知道我讲到要讲什么， 很多次是这样来的。有的时候一件事情我在考虑求主给我智慧做，有一天忽然就心思游荡到一个地方，不一定是我做了等候主的事，有时候是平常生活，我们可以经常平常生活有一个等候神的态度，所以大卫才说我终日等候你，忽然心思飘到一个地方，可是那个并没有让带给我不安。如果他飘到一个地方，是飘到比方另外一个女孩子身上，那大概不太好，因为我结婚了我不会说哦，那个可能是神的旨意，当然不会，因为有圣经明确的话反对这件事。可是让他飘去的地方没有让我有这样的不安，有时候我会留意一下，有时候在那里有神的想要做的事给我一些提醒。可是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出于神的心思，我就更安静。 David 是说他就用方言祷告，可是对我来讲不一定每一次都是用方言祷告，有时候很安静本身跟用方言祷告的意义是差不多的。如果那个东西不是出于神的，有时候那个指引就会消失，如果那个一直在，你又觉得很平安，有可能是出于主的。我们就是在里面这样逐渐学习查验这些事。然后他接着这样讲，他说我学会带着这样态度生活。他跟主说，主，我今天是属于你的，不管什么事来到我心中，或者我好像特别的得到突然得到什么指示，我都会顺服，而我也会去做我的双手感觉要做的事，我不会停止，除非你禁止我。如果一想到什么责任，我就会完成我的责任。可是如果在这当中我走错了，我走迷了，或者是没有合乎你的心意，请你阻止我。我想我最初把这个教导用这种方式来讲，可能是因为看他这个书，也许我不确定。可是其实那个在很多年前我已经这样做，只是我没有去想而已。也就是说，神给我的带领，在整个生活里面的带领，主要不是有话然后去做，有带领去做，不是的，而是我把我自己交在主的手中，就是要走在他的道路里面，要顺服他，常常喜乐，要爱人，要像这样。可是如果该做的事很自然我就去做，我想到觉得合适的事我就去做，或者我的责任，但是我心里有一个态度，如果神发现我走的不对，或者他有别的带领，求他阻止我。所以变成我们的带领主要是神的阻止，而不是神说话带领，大家懂我意思吗？其实这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根据，圣经并不常提到使徒啊，他们那些人怎么样得到神的带领去做什么事，并不常提到。有几处经文，有一些是神特别说话，可是有一处经文应该是对于寻求道路明白神旨意的，应该是非常代表性的故事的，就是保罗的故事。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之后，他做的事很少提到说他从神得到一些什么启示然后去做，很少，他很自然就开始做见证。后来因为在那里他们不让他在那里，后来他去了耶路撒冷，后来连耶路撒冷人都觉得这个人信主以前是 troublemaker， 现在还是 troublemaker， 以后他们就使徒们就把他送回他的家乡大树去，那是基利加的首府，是罗马帝国一个省份的首府，在叙利亚的北边那里。后来是巴拿巴把他找回来，对不对？就在安提亚在那里教导人，过了一年以后神差派他们到外邦去，一直到神差派他到外邦都没有提过他所有这些行程有什么听见神的带领去祷告然后顺服神，都没有，都是环境自然的走向。就是最后他去外邦宣教，那个神对他说话也只不过是时候到了，因为那个并不是保罗第一次听见的，因为他出蒙恩主就很清楚说他要去外邦宣教了，对不对？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可是他的宣教旅生涯里面确实有一次很特别的记载这件事，而那件事是用禁止来带领的，而不是用带领来带领的。就是他第二次宣教旅程出去先探访了第一次宣教旅程建立的加拉太教会之后，圣经说圣灵既然禁止我们在亚细亚讲道，显然保罗曾经想要去亚细亚才会叫做圣灵禁止，对吧？使徒行传16章，这是路加记载的。好，保罗就转个意，他就想往庇推尼去，那个在 东边一点北边一点，所以说耶稣的灵却不许，又是禁止哦。然后第三次保罗就往特罗亚去，那这一次后面有声音给他点点头，给他阿们，因为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有一个异象，马其顿人的异象，对吧？我们常常听见我们这些传道人使用马其顿人的异象来告诉人说，希望我们也得到马其顿人的异象，有神的呼召去做什么，像这样。可是其实我们误用那段经文，那段经文绝对没有这个意思。那段经文保罗并没有祷告到得到马其顿人异象才去行动的，马其顿人异象是他本来就去的行动，只是圣灵给他阿们而已，懂我意思吗？那你看保罗的那个行动，你不觉得保罗有一点不合乎我们今天被教导的样式吗？他一起头显然没有先求问神就想要往亚细亚去，可是经历圣灵禁止，那他应该要醒觉过来，赶快什么都不动停下来祷告到神对他说话，不是吗？他没有，他往必推里去，这一次又被禁止，两次了以后还没有学乖，还在下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次刚好给他碰对了，就神就给他印证，才不是这样。因为保罗那个我相信是一个典范，那才是跟随神的人正常的道路。神给他一个终极目标是要，就是要向外邦人宣教，对不对？那个不是最大的终极目标，至少他一生的执事了哈。所以他往外邦去很自然，所以什么地方没有听闻福音，他很自然就要这样，对不对？就像他写罗马书的时候提到说，这个地方我们都传过福音了。那这几年我就开始想要往更远的地方去，我想要往西班牙去，就是那些因为我不要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保罗在那里没有一句话提到说我就觉得神对我说话带领我，他没有嘞。所以保罗一生他根本没有像我们现在教导那个样子。我想 David Duplay 教导的是比较合乎圣经里面保罗跟随主的样式，这样听懂我的意思？你有没有听懂我刚刚讲那个关键的点，就是禁止才是神教带领我们的基本的要道。我举一个实例，你也更清楚。我以前在别的课程讲过，就是对不起，我超过时间。今天早上你吃早餐了没有？你有吗？没有。吃午餐了吗？你有没有祷告到神叫你吃午餐才吃？哪一个人今天主很明确跟他说吃午餐才吃的？吃午餐不需要仰望主吗？不用。吃午餐不需要让神带领吗？当然要。圣经有明确的一句话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主，对吧？你一定要让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不是吗？午餐有没有包括在一切事上？一定包括的。可是你没有听神的声音就去吃饭，因为饿了就去吃，对吧？饿了是神的一个讯号，不是吗？神安排我们饿了，不是吗？这样你了解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很多神带领我们的东西都已经有自然的讯号在那里，或者属灵的事上本来就已经写在圣经上的教导在那里，那些才是我们一直要去做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生命当中其他的需要选择的事常常会自然临到我们，甚至包括结婚这么要紧的事哦。有时候年轻人来告诉我说，两个年轻人说，牧师，我们希望得到你的祝福，我们两个人祷告以后觉得是神的旨意，我们应该在一起。我通常不会反对他们，可是我其实心里面更希望他们是这样来告诉我说，牧师，我很喜欢他，我也觉得很平安，所以我们想要交往。我比较喜欢他这样说，因为我相信他真正的所谓神的带领是这样的。听懂我的意思吗？他说不是啦，我读圣经啊，就是主这样对我说啊。我一定会回答他说，圣经什么地方提到你可以跟谁结婚？我们都没读过那种圣经，你有吗？圣经有写你的名字吗？有写他的名字吗？有提到结婚这两个字吗？他说不是啦，我就是在考虑这个事，可是圣经什么话就跳出来，就让我觉得是神的旨意。那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啦，你想要我把一加一写成什么东西啊？你希望什么，你读圣经就会读到什么。我不是藐视神借着这个对我们说话，而是当你刻意期待的时候，你什么都可能读到，对不对？ 可是你真正的会读到那些经文，不会去管那个说 no 的那一段经文，却读到 yes 那段经文，就是因为你喜欢他嘛，这样懂吧？可是那个其实一点都不会不属灵，不要因为要表现属灵一点，要说什么神带领你，你说我就觉得喜欢他，这蛮属灵的，因为那是神造你放在你里面的东西，了解我的意思吗？很多东西都是自然的啦，你相信我，我们就是自然的前行，不要做那种怪人。以前我认识一个弟兄，他写信给我的牧师，因为那牧师有一些那个中文有一些他不太那个，他问我们那是什么，那个内容差不多是这样，就是他学习要让神带领，所以常常走在马路，他不知道要走右边还是左边，要不要现在过马路还是到那个路口才过马路，在那边等候神。如果我们得到正确的教导，我们就不需要经过这种走路很崎岖的道路，对不对？那个弟兄我认识，后来他不是这样，我想他学会他的功课，而且是一个很好的牧师，至少他早期那样学习表示他是对神很认真，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得到正确的教导，我们就不需要经过那种坎坷的年日，但是你会经过很多成长的年日，因为要使我们的意念更多是神的意念，那个需要生命成熟，对不对？但在一路上主还是这样带领我们，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其实我很相信我刚刚讲的，你一定要弄清楚，因为我很相信对你来讲是有点革命性的思想，因为很少人这样教导的，可那不是我发明的，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他非常具代表性，在灵恩运动里面非常具代表性的人，他这样教导的。好，休息一下。